多多，
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新的一期录音。今天分享一下张学良戒毒的故事。之前我有看过张学良晚年接受采访的视频，在采访时他说了一句话：染上毒瘾是活人让死东西管着，你要不听他的话，你就什么事都干不了。所以今天就给大家讲一下张学良戒毒的故事。张学良早些年出于缓解身心上的疲惫和好奇，就抽过少量的鸦片烟，但是由于量不大，并没有形成毒瘾。而到了1928年，父亲张作霖的死对他造成了很大的打击，于是又开始抽鸦片烟。这年夏天，因为抽大烟引起精神萎靡，他开始下决心戒烟。此时好朋友杨雨婷向他推荐了一种日本进口的注射药，说这种药对戒除鸦片有特效。张学良听了很高兴，就马上开始注射，但他不知道这种日本进口的药物里面含有海洛因，属于以毒攻毒之药。注射一段时间之后，张学良虽然放下了烟枪，却再也离不开注射针了。一个月过去了，张学良每日都靠针剂戒毒，一日不打针就痛苦难熬，打上针立刻见效。这种奇怪的针剂引起张学良的疑心，便让人把针剂拿到西医医院去检查。化验结果证明，这种使人上瘾的药水是比鸦片更厉害的毒品吗啡。张学良如梦初醒，立即派人去找那个日本西医，但那个医生早已返回日本。他是东北军政统领，根本不用担心花费问题，所以毒瘾一天比一天大。在1930年，他虽然已经毒瘾深重，但在毒品不缺的情况下，还能勉强处理东北军政事务。而到了918事变爆发的时候，张学良已经彻底被毒品摧毁了。当年918事变后，张学良发表谴责日本的声明视频，视频中的张学良两眼无神，面黄肌瘦，精神萎靡，中气不足。热河兵败后，黄绍玄在北平和张学良见面时也说他骨瘦如柴，病容满面，精神颓丧，大家都为这位少帅的精神体力和指挥威望担忧。据说当时的张学良全身遍布针眼，肌肤坚硬，有的地方针都打不进去了。他不到20分钟就要注射一次吗啡，而且用量很大，甚至有资料称他每天要注射吗啡400支之多。由于在918事变中执行不抵抗政策，备受国人谴责。热河沦陷后，张学良引咎辞职，1933年与家人南下上海。上海的杜月笙得知张学良一行将抵沪，觉得正是结交的好机会，殷勤接待张学良。国民党宋子文也在旅欧之前对来到上海的张学良说：外国人说我们是东亚病夫，你现在这个样子出去，不是更让人瞧不起吗？这个时候张学良意识到他已经没有退路了，要么戒除毒瘾重振雄风，要么就此沉沦下去。在宋子文和杜月笙等人的劝说下，张学良终于再度下决心戒毒。宋子文为张学良请来了德国名医米勒博士，米勒医生仔仔细细地为张学良做了全面的身体检查后，确定他身体没有别的病，只是虚弱而已，说可以戒毒。但米勒郑重告诫张学良，要戒除毒瘾对阁下是极其痛苦的，我可以给你开戒毒的药物，但最初几天五脏六腑中可能会如翻江倒海一般，这就不是药物所能对付得了，全看你的意志了。张学良当时苦笑了一下，说我已经把东三省丢了，现在只剩下意志了。有随从不愿意看到张学良受折磨，居然暗地里给张学良送毒品，好在被米勒医生及时发现。然后米勒要求亲自来指挥张学良的卫队和亲随，没有他的允许，任何人不准进入张学良的房间，并且赶走整天围在张学良身边想方设法为他减轻痛苦的私人医生。为了戒除毒瘾，张学良还在自己枕头下放了一把枪，嘱咐身边的人：我开始戒毒，你们任何人不许管我，无论我什么样， 谁要是给我毒品，我就用枪打死谁。米勒医生先将张学良捆在床上，替他灌肠洗胃。张学良出现了难以忍受的痛苦，大喊大叫，鼻涕眼泪流个不停，但米勒任其哭嚎求救，一概不予理睬。米勒告诉杜月笙，此时只有下狠心才能解决问题。杜月笙同意了。后来米勒停止使用镇静剂、麻醉药，把张学良捆在床上，任他挣扎，一直到精疲力尽。这件事上，张学良展现了极强的意志力。经过近10天的残酷煎熬，米勒医生硬是靠着自己的独家秘术帮张学良戒掉了毒瘾。戒除毒瘾的张学良很快恢复了健康，体重增加，精神健忘。为了表示感谢，他亲自送给了米勒医生50000块大洋，这在当时可算是一笔巨款。其实所幸我们染上的不是毒瘾，不然那样的身心煎熬更让人痛不欲生。希望大家好好珍惜，早日戒除吧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